我们特别谢谢陈牧师带我们读这一段非常长的经节段落。我请陈牧师来带我们读，这是一个在《使徒行传》的记载当中用最长的篇幅来记载的一个事件。事实上，如果你要把这个事件的记载整个读完的话，还要继续一直读到《使徒行传》的11章，读到第18节。虽然这么长，还是请陈牧师，麻烦陈牧师来读，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事件。我也顺便想跟弟兄姐妹介绍在我们灵修的各样的方式当中，除了看圣经之外，有时候也可以考虑听圣经。特别在现今非常忙碌的时代，我们有时候真的发现自己抽不出太多的时间，有时候在很短的时间内用很快的方式读了一段圣经。若你又是一个通勤的人，坐火车、坐公车、坐 bus， 或者甚至于你就算开车都可以，你可以找到许许多多这个圣经朗诵的一些软体。我知道英文的在CBD 有卖中文的，你如果打入中文圣经 MP3， 哇，出来非常多，琳琅满目，你可以把它下载在你的智慧手机里面，开车坐车都可以听。事实上，神的百姓一直也就到过去这四五百年，在这之前都是用听的方式来灵修，来体会神的话语。请陈牧师读，也是希望我们能够看到路加用这么长的篇幅记载这件事情，把很多的细节重复的讲，因为他要我们亲临其境，他要我们赞叹神的大能，他要我们赞叹上帝的手在把福音传给人的事情上是这么的奇妙，这么的奇特，穿针引线，圣天使被他差派能发生这件事情，完美的成就，水到渠成。可是赞叹有时候可以变成感叹的，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呀，神啊，为什么在今天你不再用这么奇妙的方式，令人振奋的方式让它再度发生呢？你如果继续的这样子在你的百姓当中做这种穿针引线的事情，不就更振奋我们，激励我们吗？我们9月第13号15号有布道会，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想到去邀约一些福音朋友，你们想说，哎呀，我们如果去邀约的时候非常的顺利，不需要受到许多冷漠的眼光话语的话，岂不更激发我们去传福音，像当年你在把彼得带到哥尼流家这种情况吗？你有传福音的经验是怎么样的呢？我第一次试着把人带到教会听福音，是在我信主受洗大约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那时候我还在念研究所，我们那个系里面中国的学生在研究所部门的那时候还没有几个人，就五六个人。有一个姐妹，有我一个已经信而受洗的基督徒，另外三个都不是基督徒。我记得我们的那个时候，那个非常大的海德公园浸信会的这个教会里面附属的华人部的牧师邓牧师，苦口婆心的在每一年秋季布道会之前，那都是为了迎新，让那个德州大学的学生能够来听福音。他在秋季布道会前大概两三个礼拜就苦口婆心的对我们这100多个会众讲，我还记得他那篇信息，借着彼得跟门徒们在船上遇到道风暴，他就讲，他讲了后来他的应用，他说，基督徒们啊，你们都是那一些在耶稣这个救生艇上已经得救的人，你们能够这么忍心的听不到那些其他的世界上的人在汪洋的大海里面，在那里哀嚎，在那里沉沦，在那里请求人救你们，你们难道这么忍心听不到他们的哀嚎吗？哎呀，就讲的我们心里面很不好意思，然后就叫我们去邀约。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问一些基督徒，我说，哎呀，你去跟别人讲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可以去跟他讲？那时候就很多属灵的答案， 有一个比较资深的就跟我说，你要先祷告，你当然知道要先祷告，你怎么知道祷告的？他祷告祷告透了你就可以去。我说什么叫祷告透了？他不讲，就是要透就是了。就有一天我终于透了，我透了之后，我鼓起勇气拿着教会布道会的单张走进一楼的那个实验室，是我们几个中国同学中午吃饭的时候常常会在那个实验室里面几个人一起吃便当。我带着单张走进去寒暄一场之后，在非常生硬的情况之下，大家都在谈别的事，我突然间插进这个话题说，诶，你们知不知道，他们当然不知道嘛，对不对，我们教会的事情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教会，哎呀，本来大家谈得很融气的这个气氛突然之间就怎么样，进入一个半冻结的状态中。30分钟后走出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认为那个时候我的感觉是什么，究竟是谁在汪洋大海中哀哭求救。隔了几个礼拜还有一个学长挖苦我，哎呀，张红啊，你还真的玩真的哎！我还以为你去教会就是为了那个那个，你知道他什么那个吗？他以为我去教会是那个什么吗？我那个时候已经订婚了，他认为我去教会就是为了那个那个要追一个女孩子。哎呀，我那时候少不经事，血气方刚，听他这样子说风凉话挖苦我，里面的一团火就往上冒啊。我心里面宁可他说，哎呀，张红啊，我虽然认识你这两三年了，可真不晓得你以前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缺德的事情，所以才会到教会里信主啊。我宁可他问我这个问题，他却风凉挖苦我。我还以为你去教会是为了那个那个，现在一直已经那个那个已经得到了，你还玩真的吗？哎呀，我心里面听了真是怒气往上升。我心里面在想，小生一个，要那个那个还需要去教会吗？还，我那时候血气方刚，我想说我追女孩子还要去教会追，少不经事。对，追到一个老婆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要那个老婆继续的爱你，继续的照顾你，继续的敬重你，的确需要上帝的大恩典。我那时候不晓得为什么，为什么上帝不让我去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顺便一点，为什么我不需要他们一我一走进实验室他们就跪下来拜我，不需要。但是可不可以拜托不要这样子挖苦我们，上帝为什么不重复这些奇特的大作为？英文有一句话 make it easy for us， 让我们传福音更顺利一点，更顺畅一点，更方便一点，更简单一点，更容易一点，更得心应手一点，我们岂不就认真的振奋的去做这些事情？ make it easy on us。 那我告诉各位，如果把使徒行传第十章的事件完全的带到今天这个时代是怎么回事？有一个人住在夏勒市，你知道什么是夏勒市？ Charlotte North Carolina 北卡的夏勒市，他的事业也蛮成功的，虽然不是那种那种州议员或者国会议员，但也是有官位的人。但这个人却很奇怪，他的事业虽然有成，他心里却有很多的饥渴。他为人已经算是有原则了，有某种道德标准的人了，他却发现有一种说不上来饥渴。他做善事，他去周济人，他祈祷，但是他总觉得不够。有一天他做梦，梦到有神的使者向他显现说，你需要去找一个人来把福音传给你，然后就告诉他去哪里找那个人，告诉他到新泽西州的爱迪生市， 到爱迪生市去找一个传福音的人，那个人不但是一个传福音的渔夫，而且他还是一个很喜欢别人做渔夫的人。那个人就是写今天周报短文渔夫的喜乐的那个渔夫，他的名字叫做张如民。你赶快派人到新泽西爱迪生的那个地方找到张如民。他也是有一点搞化学的，他虽然不是搞皮革，但是他是搞药的。开两天的车程来到新泽西州，找到了张如民。张如民就坐着车再开两天到夏勒市。为什么？因为当哥尼流他住在加该撒利亚的哥尼流梦中得异象的时候，彼得刚好在约帕市。但是我告诉你，你知不知道约帕跟该撒利亚刚好到什么程度？请同工放那张图片出来，那个图片。看图说字。那个地图有没有？有没有那个地图？我们等一下用地图我解释好了。约帕跟该撒利亚都是紧贴着地中海的海港城市。约帕其实就是现今以色列的特利维亚 Tel Aviv， 这一个古城就是现在的 Tel Aviv。 问题是约帕是在该撒利亚南边，我请那个同工打地图，主要是希望能够看出这个地图来。约帕离该撒利亚直线距离是将近70公里，将近70公里。那个画的圆圈是约帕，北边那个圆圈是该撒利亚，直线距离是70公里，中间还有3条河流。换句话讲，可能是最后还要绕道而行。也就是说，在彼得那个时代，全世界有一个最畅销的客运公司，遍布全世界的一个11号公路是当初最普遍的传递的方式。彼得或者说哥尼流的人走到约帕要2天的路程。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你要把这件事情完全放到21世纪的话，必须是一个夏勒市的人得启示到爱迪生来找张如民，并不是那么的方便的。真的很刚好吗？ Make it easy on us， 一切都是顺便，一切都是方便，一切都是简单，一切都是容易吗？约帕是一个很有趣很刚好的地方，因为约帕也是犹太人发现耶和华也要恩待外邦人的一个关键的地点。曾经有一个人在约帕学到这样的功课，是旧约哪一位先知啊？约拿。约拿也是一位蒙神启示要他去尼尼微城传道的先知，他却蒙了这个启示之后，为了逃到他失去，他就跑到约帕上了这个海港的一个船，要躲耶和华的面。结果最后大家都知道这段故事，他就被鲸鱼吞到肚子里。问题是，各位弟兄姐妹，当约拿逃避这个任务的时候，并不像我在20几年以前不好意思，怕被拒绝，怕失败，只希望成功。你如果读约拿第4章，那里面描述为什么他当初逃的时候，我为大家念约拿书的第4章的第2节。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约拿逃并不是因为他害怕失败，约拿逃并不是因为他担心他的信息被人拒绝，约拿逃并不是因为他怕人家说他风凉话，人家挖苦他。约拿不肯，不是因为怕被拒绝，不是因为怕丢脸。而蛮有幽默感的神在旧约的时候借着在约帕的约拿，而在新约的时候借着在约帕的彼得，要告诉我们 福音的主人翁是上帝。Salvation belongs to the Lord. 救恩是属于耶和华的。神是福音的主人翁。他在这件事情上并不是刚好方便，因为彼得也是不甘愿的，彼得心里面也有不情愿的，为什么这样穿针引线，彼得心里面也有某种心理障碍。所以当彼得得到这样的启示指引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被鲸鱼吞食的经验，但却倒过来，好像上帝要他吞一只鲸鱼一样。这是为什么在那个给他的意象里三次让他看到各样的生物鱼里面还有昆虫，告诉他都可以宰来吃，好像在彼得嘴巴里突然之间有一个梗在那里吞不下去的东西，是借着这个事情，借着这个意象除去彼得的不情愿。有人会说，哎呀，那这个真的这种吃东西，犹太人的这个食物的这个习惯真的是这么大的障碍吗？很有意思，我们今天没有读，如果你继续读到第十一章，当耶路撒冷的人知道彼得在该撒利亚把福音传给哥尼流这一家人的时候，你看那个犹太人怎么样的来批评彼得所做的事情。在第十一章的第三节，这些人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很有意思，那时候信的犹太人并没有说，你怎么可以把这大好的信息传给这一群人呢，却反而说，哎呀，你怎么到他们家里跟他们吃饭呢？真是有意思。我也知道后来才发现，其实这也没有什么让人费解的。我们在东亚宣教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很有意思的经验。有一次我在我们所服侍的那个团队里上完课之后，他们请招待我们外来的讲员吃饭，每一次这样招待都是他们觉得要最隆重的一餐饭。那一天他们吃饭的时候也说张老师，我们这一次这一顿要吃得特别好，不但叫了很多，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不方便讲，只告诉各位就是鱼米之乡，好，那边的海鲜的种类多到我们在那边很难想象，在台湾长大的人都没见过这么多的海鲜，各种的样式。而这位同工这次还特别说，张牧师，张老师，我们叫一道菜是名菜，之所以是名菜，就是一年365天就这么一两个礼拜吃得到这道菜，非常的珍贵。然后他不告诉我是什么，上了两三道三到四三四三四道菜之后，试着把这个里面的那些服务员把菜拿上来的时候，说，哎呀，来了。我一看我就愣住了，在一个漂亮的盘子里面，在一个很漂亮的蔬菜叶上排了三十几只又肥又胖的炸的金黄色的蚕蛹，端到桌上，他们就端到我老师面前吃。我仔细一看，哎呀，这些蚕蛹不但是蚕蛹，而且他们的小脚每一个都是完整的，还在身上的。我再仔细一打量，那个蚕蛹没有被任何割开来的现象过，意思也就是说，它在这个蚕丝里面成型的过程，后来收蚕丝煮啊，怎么完全没有任何过程。而在我的脑海里面，凡是生的东西、活着的东西吃进之后，都要有某种的。而这个完全没有经过这样处理，就把它炸得而且很大，差不多两寸那么大。我谢谢你们吃，把那个圆盘往旁边推了一轮到我面前，我还是不拿。哇，他们拿了就吃啊，推了第二轮我不拿，第三轮他们讲话了，老师啊，圣经上不是说到什么人当中就说什么人吗？硬要我吃，我拿起来之后往嘴巴里一放，防不胜防，他们拿起手机啪啪啪就照相，照完之后还转过来给我看，让我看到那个正塞在我嘴巴半个屁股还在外面的东西。哎呀，我勉强把它吃下去，想说为主牺牲到底，对不对？ 我们不能够到时候被人家，我们前阵子讲了一个礼拜的信息，爱的信息，公益的信息，因为这种自己不没有勇气就算了，所以就硬是吃下去了。哎呀，他们看我脸上那个就是，然后他们就开始讲，其中有一个是一个当地那边做生意做得很好的人，常常到北美到加拿大出差，他们就讲起这个食物的习惯。各位弟兄姐妹，最让我诧异的是接下来这几句这段话语。这个同工他在那边讲说，他到北美到加拿大吃东西多么的不习惯，觉得我们这边的东西是多么的难以下咽。你知道他在批评什么吗？他在批评牛排，他在批评烤鱼，他在批评意大利的通心粉，这个你我吃起来怎么样？非常习惯的东西。我心里就在想，我说你刚刚强迫一个未经任何清洁的东西我吃到嘴巴里的，居然你要我接受啊，你反而批评我吃牛排、烤鱼、炸鸡这么自然的事情。各位，我告诉你，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障碍就是这些小事情，但是福音的主人翁是神，神是福音的主人翁，神是福音的老板。不但如此，这段故事也让我们看到神也是福音的引导者。如果允许我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来讲的话，福音，神是福音的主人翁。如果我用通俗的比喻方式讲的话，好像整个福音如果是一个影片的话，上帝、耶稣、圣灵是这个影片的制片人，完全属于他，这个影片的所有权完全属于我们的神。但同时神也是这个影片的这个片子的导演，他也是这个片子的编导。这是我们看到路加用使徒行传第十章到第十一章十八节来描述的全面的引导。新约跟旧约的差别，你看到在约拿的时代神引导那传道的人，而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你会发现，在引导那传道者之前就已经开始引导那听到的人。所以听道者跟传道者都被神在引导中。第三节到第六节是先向哥尼流借着圣天使显现，然后才在第九节到第十六节向彼得显现这件事情。而且奇妙的是到第十七节的时候，第十节这里说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天衣无缝。这是全面的引导，而且是那具体跟清晰的引导。第五节到第六节那里告诉哥尼流，你要去那海边，而且这里面讲到说两个西门，一个是叫彼得的西门，一个是削皮匠的西门。这些细节都交代的这么清楚，这么的具体，都包括在不可能张冠李戴。到第十六节也是一样，给彼得看这个异象，一连看三次。为什么看三次？到了第十九节告诉彼得说有三个人来找你，好像就是说不可能有任何的错误，不可能有任何的误解，不可能有别的解释。不但哥尼流所派的人不会弄错，连彼得也不会弄错。这是我们神的能力，他是福音的引导者，全面的引导，具体清晰的引导，详细直接了当，一目了然。这是路加要在使徒行传第十章表达的。但是我个人认为，路加除了用这样子的方式让我们亲临现场去羡慕这些现象的同时，好像有一个更奇妙神的引导，是当时的人一读就能够明白，而我们今天这些人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的。你羡慕不羡慕神引导人这么全面，这么清晰，这么具体，这么详尽，这么不可能弄错？ 你如果羡慕的话，我告诉你，我也羡慕。但神奇妙的引导，可以在那些间接的、含蓄的、隐藏的、一时之间还不费用办法体会的上，显得更奇妙。这一点在哪里？在讲这一点之前，我先告诉各位，上帝不但是福音的拥有者、主人翁，他也是福音的引导者，他也是福音的成全者。这个成全者，这个表达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的第44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你如果要明白这句话他真正所要表达的那个意思强烈到什么程度的话，应该去读我们今天没有读使徒行传11章的15节，我念给大家听。这是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知道这件事之后批评彼得的时候，彼得的回答的那段话当中，11章的第15节，彼得这样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彼得似乎承认当他一开始讲之后，圣灵就已经降在这群人身上，但是彼得继续讲下去，有点像是我不知道那时候彼得传道多久了，就传道人的职业病，就是我们一篇讲章预备完之后非把它怎么样讲完不可，40分钟50分钟天塌下来也得讲完，所以呢有些人慢慢要走了，我们还在这边讲，这是传道人的职业病。但我个人认为路加的意思是要这样讲，好像在这里在讲三一真神的第三位圣灵，迫不及待等彼得一开口讲，一开始要开始描述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是神差来的儿子的时候，就马上降临在那些听到的人身上，因为神是福音的成全者。这是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神是福音的成全者这个狭义的层面，但是有一个更广义的层面，就是我在这里刚才跟大家讲，就是神的引导，间接的、隐藏的、含蓄的，好像没有引导，但却是更伟大的引导。什么意思呢？请同工打第9章43节，可不可以打那段？PowerPoint 上第9章43节。第9章43节是这样子，这是在第10章第1节前面的最后一句话。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也就是说这句话讲完之后，就开始描述在该撒利亚的哥尼流这个人。这是在你把这个倒片，把这个影片往前倒一点点，第9章43节。但是我现在再往前再倒一点点，9章30节的上半节，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请问有没有人知道这里说的他是谁？有没有人知道？知道的弟兄姐妹回答一下，大声一点。啊，我已经听到了，保罗。这是在这件事情往前再倒片一点，就是当保罗在去这个大马色的路上信主之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包括亚拿尼亚给他施洗等等，一直到他后来跟犹太人辩论产生了一些冲突，门徒们为了能够维持某种平静，就把他送到该撒利亚去。换句话讲，路加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在该撒利亚，谁曾经去过该撒利亚？保罗。哎呀，上帝如果一切都是为了方便 make it easy on us， 为什么保罗去该撒利亚的时候不就穿针引线叫保罗去谁家？去哥尼流家呢？他曾经在该撒利亚待过，为什么不顺便呢？ make it easy on everybody。 因为神是福音的成全者，上帝的奇妙，有些时候我们渴望他具体的、清晰的、完全的带领，却没有看到在这个好像没有引导的引导中，却是一个更伟大的事情。因为你读到了第15章，若干时间过后，当外邦的信徒人数多到一个地步， 耶路撒冷的犹太信徒感觉到被威胁的时候，就开始问一个原先他们没有问的问题。这些人信，就这么平白无故的信，可以吗？他们没有受割礼，他们不守这些我们犹太人的食物的这些律例，可以吗？就产生了所谓的耶路撒冷的大公会。而你在那段圣经里面，你会读到第七节，当大家变来变得脸红脖子粗的时候，彼得站起来讲话了。圣经上记载，辩论已经非常长一段时间之后，彼得站起来说，弟兄们，你们知道，然后他就重新的再讲一次他在该撒利亚把福音传给哥尼流的事情。而就因为这一个彼得的讲话，就解决了耶路撒冷公会的紧张的程度。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否则今天我们这一些人若是信了主，要参加受洗班，不但要上三个月受洗班，不但要在周三的祷告会还要做见证，一些信的男士们还都可能要先跟罗伯强森医院预约一下，或者跟圣彼得医院预约一下，受洗之前先要有一个小小的血肉横飞的仪式。这就是神奇妙的作为，他能够在一个看起来没有带领的引导中成全他的美意。今天当我们举目看这个世界，我有时候在想，如果我们能够停留在一万英尺的高空看新泽西州，看曼哈顿，你会发现人其实有些时候跟蚂蚁没什么两样，每天早上从不同的蚂蚁丘里面爬出来，急急忙忙的爬到这里，急急忙忙的爬到那里，新泽西州的蚂蚁爬到曼哈顿，曼哈顿的蚂蚁不知道爬到哪里，玩了一顿之后晚上又急急忙忙的爬回自己的蚂蚁丘。有时候我们看蚂蚁说，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福音就是我们认识跟体会神的大能，就是在我们带着信心传福音的过程中，明白耶和华是福音的主人翁，他是福音的引导者，他也是福音的成全者。再隔两个礼拜是秋季布道会，各位弟兄姐妹，即令你我没有像彼得哥尼流这样子奇特清楚具体的引导，你千万不要小看上帝借着一些看起来没有引导的引导成全伟大的福音。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万有都在你的手中，王的心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我们活在美国这个环境，虽然在民主的过程中选总统，但不论选完之后，教会信你的人都知道，那执政掌权的一切的都是在你的掌握引导中。如今我们再一次的仰望你，不知那醒目的事情，就连在我们日常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我们再跟福音朋友打个电话，再邀约他们，都仍然可以是你这一位福音的主人翁，福音的引导者，福音的成全者，彰显你荣耀奇妙作为的机会。愿主继续的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教会，也把信你爱你的人继续加添，好让我们在这个地上这一盏灯常常被你挑亮，在这个世代明光照耀。我们散去的脚中求你祝福，因为父神的慈爱、基督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是会一直与我们同在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